13年前，习近平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特别郑重地介绍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当时国际主流媒体都认为刘鹤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实际上主导了中国未来十年的走向。这几年，很多人对习近平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极度不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刘鹤的锅。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刘鹤的核心经济学理论都来自于留美学习，他本人懂经济、懂金融、懂美国，是个熟悉并相信市场机制的人。吊诡的是，他却被习近平用来维护一个越来越反市场的经济体制。李鸿章晚年说过，自己干的活就是给一栋破房子糊窗户纸，房子已经烂了，墙也裂了，可外面风大，只能糊一天算一天。100多年后，刘鹤拿到了同样的剧本。三朝经济智囊。刘鹤1952年生在北京，典型的红二代出身。父亲刘志言是中共老革命，曾经长期在中组部担任要职。文革前官拜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刘鹤曾经就读于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华尔街日报早年曾经报道说，刘鹤和习近平在101中学时期就已经相识。外界因此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说刘鹤和习近平是101中学同学。但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因为习近平读的是81学校和北京25中。更准确地说，两人都出生于北京干部子弟圈，少年时代可能就有交集，至少属于同一代，同一个政治社会网络。这种关系比任何后来的引荐都更早。当然，认识并不等于关系深厚，少年时期的交情能延续多久，外界无从判断。但在中国政治里，任何一条共同经历的线都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文革爆发后，刘鹤的家庭迎来了灭顶之灾。1967年，他原本位高权重的父亲刘志言在西南局遭到造反派的残酷批斗和折磨，最终不堪凌辱，在成都跳楼自杀。年仅15岁的刘鹤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极其惨烈的家破人亡。1969年，刘鹤离开了北京，被送到吉林去插队。不过，刘鹤只干了一年之勤，一年后他就参军入伍了，去的还是中共的王牌军38军。他在部队并没有干出什么名堂，三年后退役时也只是个区区副班长。退伍后，他回城在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来转成干部。1979年，刘鹤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选了个绝对的冷门，工业经济。在80年代初，搞经济就是去车间算成本，查查库存，根本摸不到权力的核心圈。可他偏偏就在这条边缘赛道上扎下了根，还拿到了硕士学位。研究生阶段，刘鹤还给后来著名的房地产商任志强打过工。1984年，北京西城区要拆掉西单老商业区，重新开发，任务落到了一家叫华远的公司。当时在华远下属打工的任志强接下了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工作。问题是，那会儿没几个人知道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什么东西。任志强想到了人大工经系，找来了一个私人研究生小组，里面就有刘鹤。这个小组跑遍了广州、北京的大型商场，调查经营数据，分析客流，把西单地区的商业逻辑从头算了一遍，最后交出的报告让公司和区里的领导全都大开眼界。后来任志强回忆起这件事，说得很得意，尽管他们后来都当了大官教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最牛的还是我，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而且从那以后，任志强和刘鹤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即便后来刘鹤官越做越大，这点一直没有变，私下里他们只以朋友相交。硕士毕业后，刘鹤先是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在那个时候就展现出了自己在经济学上的天赋。 一份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直接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就被调入国家纪委，也就是后来发改委的前身，并且一路快速升迁，很快就做到了处长。1992年他得到了一个出国开眼界的机会，去了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冷战刚刚结束，美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极度繁荣的阶段，华尔街的金融全速运转，同时期的中国连股市都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大家连股票怎么交易都没完全搞明白。刘鹤到了美国受到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他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他去研究美国企业怎么通过股市筹钱，去观察银行怎么评估放贷风险。那一年的见闻把他脑子里原来那些僵化的计划经济概念硬生生粉碎了。再不算完，1994年他又去了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了一个公共管理硕士学位。90年代出去留学的官员确实不少，很多人纯粹就是去混个履历，顺便带几件免税电器回国。但刘鹤在哈佛是真的在死磕专业，他的主攻方向是国际金融和贸易，其中最核心的一门课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到底画在哪儿。哈佛不仅给了他知识，还给了他一套全新的经济语言体系，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满脑子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后来熟悉刘鹤的人喜欢给他贴个标签叫工农兵加海归，这个组合在中共高官中相当罕见。1995年带着哈佛的文凭和这套全新的理论，刘鹤回到了国家纪委，没几年又去了国务院，做的都是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指导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时期刘鹤逐渐名声大噪，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抛出过一个论断，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这个判断后面被事实完美验证，而且刘鹤很早就参与到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他一口气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中国人熟悉的85、95、15、125规划，还有好几次党代会的重要文件背后都是他在执笔。这些年中国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你只要去翻翻刘鹤之前的论著都能看出端倪。有两个特别经典的例子，第一个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时危机马上就要席卷全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特意派刘鹤前往哈佛大学跟世界的顶级专家碰头摸底。当时参与会面的哈佛教授回忆说，刘鹤那趟的使命就是要向中国最高决策层汇报美国陷入危机的真实深度。没人知道那份报告里具体写了什么，但仅仅7周之后，震撼全球的4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重磅出台了。第二个是关于城镇化战略，其实早在2006年刘鹤就给高层递过一个锦囊，他写了一篇分析拉美经济教训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拉美经济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大量的牧民没法融入现代经济，导致城乡严重割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中国必须稳步推进城市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刘鹤甚至先后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起草过不少经济讲稿。如果说王沪宁是用政治理论为3任总书记服务，被称为三朝国师，那刘鹤就是经济学领域的三朝核心智囊。刘鹤也不是那种传统的僵化官僚形象，1998年刘鹤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论坛把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吴敬琏、樊纲这些大腕都在里面，定期开会讨论重大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会送到中央财经办，真正成为国家决策。可以说这个论坛每年年会讨论的主题往往是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预演。吴敬琏后来评价刘鹤说，他的特点是能让学者真正发挥专长，独立说话，不是走过场，是真正的集思广益。 这也说明刘哥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来背书自己观点的人，他有能力搭一个平台，让真正懂的人把真实的判断说出来，然后他来整合、转化、推动。这种能力在官僚体系里比纯粹的学术能力更稀缺。1999年，刘鹤和马云在北京大学有过一次对话。那个时候的马云刚刚创办阿里巴巴，名声还没有后来那么大。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是体制内做了几十年研究的政策官员，一个是刚刚起步的互联网创业者。当时旁观的人形容这场对话，说刘鹤有一种政治术将的气质，不显山不露水，不跟人正面冲突，但说话很有分量。从工人到军人，从军人到研究员，从研究员到三任总书记的经济讲稿执笔人，虽然在小圈子里名声很大，但他始终没有走到台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情况变了，他突然就被拎到了台前。习刘蜜月期是场决定论的幻灭。2022年中国新旧权力交接，台面下的博弈惊心动魄。更要命的是，经济基本面也出问题了。靠着疯狂印钱和盖楼拉动的高速增长，终于碰到了天花板。地方政府借了一屁股还不上的烂账，资产泡沫被吹到了极限。就在这种极度焦虑、人人都怕出大事的节骨眼上，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悄悄递到了中最高层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的名字叫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报告把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深度解剖。中共最高层看到这份报告，根本不在乎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他们时时盯住的是报告里关于社会崩溃的推演。刘鹤在报告里把话挑明了，经济危机一旦爆发，随之而来的绝对是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老百姓的财富一旦被洗劫一空，极端民粹主义立马就会抬头，接下来的戏码就是政治动荡，甚至是政权更迭。刘鹤也给出了自己的药方，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应对外部巨大冲击的根本之策，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扎扎实实的办好自己的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中共高层有着一种极其深重的危机感，他们怕失去控制，担心几十年的经济泡沫一旦破裂，整个体制的合法性就会瞬间荡然无存。刘鹤这份报告没有任何粉饰太平的废话，就像一份病危通知书，把最坏的结局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桌面上。中共高层看完大为震动，特别是习近平对政权更迭这件事他太敏感了。帮刘鹤搭桥把这份报告送到最高层面前的人是王岐山。很多人只知道王岐山是反腐运动的主持人，却不知道他从90年代末开始就是体制内的头号金融救火队长。海南发展银行破产，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这些震动全国的金融烂账都是王岐山一手清理的。王岐山非常懂金融，跟华尔街的关系也很密切，他和刘鹤在年岁和地位上有差距，但两个人在知识结构和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上重合度极高。他们都极度警惕那些吹上天的经济泡沫，都认为必须用最冷酷的市场手段去清理债务垃圾。在组建新一届核心经济智囊的时候，王岐山向习近平强力推荐了刘鹤。在一个极度封闭的权力圈子里，有王岐山这种级别的绝对心腹做背书，比任何耀眼的履历都管用。再加上习近平和刘鹤是少年时代的老相识，而习近平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熟人。就这样，刘鹤一步跨过了卡了他多年的升迁门槛，直接坐上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成为了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智囊。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发布的改革决定里有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意思就是，以前政府什么都要管， 以后让市场说了算，政府退后一步。在中国的政策语言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以前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这次改成决定性作用，一字之差背后的政策含义天差地别。刘鹤对这几个字显然是认真的，他在哈佛学的那套东西，他在发改委观察了20年积累的判断，全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伸手太长，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完全发挥作用。上全会之后，刘鹤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他在各大国际金融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跟全球金融精英聊中国的改革方向，他跟美联储、世界银行和 IMF 的官员坐下来谈，讲中国怎么推进市场化改革。外界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叫中国经济改革的首席设计师。华尔街很吃这一套，每次刘鹤一出现，外资对中国的信心就会往上涨一涨。但与此同时，国内发生的事情跟他在国际上讲的越来越不是一回事。上证指数从5000多点在短短几个月内腰斩，千股跌停的场面天天上演，几万亿的财富灰飞烟灭。行政部门慌了神，居然派警察进驻证券交易所抓做空的人。这个操作让外资直接傻眼，资金跑得更快。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失控，刘鹤出来接受媒体采访，他没有发行政命令，没有威胁任何人，就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当前杠杆的问题说清楚，把底线在哪里讲明白。神奇的是，市场真的信他，恐慌情绪慢慢降温了。这件事之后，刘鹤在市场里建立了一种信用，只要他出来说话，外资和机构就觉得政策层是有方向的，不是在胡来。这种信用不是用职务给的，是他用专业一次次积累出来的。与此同时，刘鹤开始推进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大动作。2015年10月，刘鹤以中财办主任的身份去广东调研。在那次调研里，他提出要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相似企业，化解过剩产能。这是这套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个月之后，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正式把这套概念包装成了完整的政策语言，对外宣布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例子其实就能说明中国政策制定的真实流程。概念是刘鹤先想出来的，语言是他的团队打磨的，然后放在习近平的讲话里，由最高领导人来正式宣布，功劳归最高领袖。正式宣布之后，刘鹤负责把这套概念落地，变成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案。去产能要关多少，去杠杆要怎么分步推进，僵尸企业怎么处置。但底下的官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几个字完全蒙圈，有的地方官员以为国家要压缩产能，直接跑去把煤矿的电闸给拉了，拉完才发现电拉了，但怎么安置工人，怎么处理债务，没有任何预案。不过刘鹤并不认为这是政策大方向出了问题。2016年一篇文章横空出世，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了一篇署名权威人士的长文，直接否定了通过大规模放水来刺激经济的做法。文章说，靠借钱拉动增长是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必须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权威人士是谁？官方从来没有正式说明，但在北京的政策圈里，没人不知道这篇文章就是刘鹤搞出来的。当时国务院系统里还有另一批人主张继续用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来稳增长，两套思路在政策层内部形成了明显的分歧。刘鹤借权威人士这个马甲，把自己的判断直接打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等于公开亮出旗帜，跟那批人正面叫板。这是他在体制内少有的几次真正主动出击。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慢慢发现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在现实里落地的方式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市场化改革在文件里还在往前走，但与此同时， 党对经济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国有企业里要加强党委领导，民营企业里要建党支部，金融监管权力要往党内机构集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政府和权力愿意后退。但习近平的政治工程恰恰是党重新进入一切，控制一切，解释一切。刘鹤推的是一套经济逻辑，习近平推的是一套权力逻辑，两套逻辑在文件里可以并存，在现实里就一定冲突。更吊诡的是，刘鹤本人还是这场权力重组的受益者，因为习近平需要用它来制衡李克强，需要通过中央财经系统把原本属于国务院的经济决策权一点点收上来。所以刘鹤不是站在这场变化之外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单纯落寞的改革派，他一边相信市场，一边又坐在权力上收的关键位置上，一边对外讲改革开放，一边在体制内成为削弱国务院强化最高权力的关键工具。刘鹤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矛盾，他这个自由市场派对习近平反自由市场的行为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但与此同时他继续出现在达沃斯，继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国内大手术，2017年10月19大召开，刘鹤在这次大会上跻身政治局委员，正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个在体制内默默做研究的政策官员，到站上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他用了将近40年。2018年初，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四，前面还有韩正、孙春兰和胡春华。单看这个排名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第四前面还压着三个人，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刘鹤分管的领域是金融科技和工业，中国经济里最核心最敏感最牵发而动全身的那几块全归他管。更关键的是，他同时继续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直接对习近平负责，跟国务院的行政序列是两条平行的线，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国务院副总理名义上归总理领导，但刘鹤还戴着中财委办公室主任这顶帽子，授权直接来自习近平，不经过国务院，两条线同时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在经济领域说话的分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他名义上的上级。外界当时有一个说法，说刘鹤把李克强给架空了，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2020年7月31号，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仪式。刘鹤主持，他念完习近平的头衔和名字，停顿，等习近平起身，全场鼓掌，镜头跟着转，从容致意。然后刘鹤念李克强的头衔和名字，掌声刚刚响起，李克强刚刚起身一半，刘鹤立刻接着读下一个名字，一秒都没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同志。
李克强骑到一半进退两难，只能硬撑着完成起身，匆匆回应了会议场上稀稀拉拉的掌声，然后快速坐下。坐在他旁边的丁薛祥手都已经合在一起准备鼓掌了，也不知道是该继续还是停。这段视频央视全程直播，没有剪掉，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程序失误，这只有刘鹤自己才知道。但这个画面本身说明了一件事，李克强确实被边缘化了，以至于连下属都可以公然轻慢他。之所以刘鹤有这种底气，原因就是习近平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把经济决策权大幅上收，刘鹤正是这套机制的执行核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鹤他就是站在李克强的对立面。李克强的国务院在经济重大决策上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执行层而不是决策层，这不是刘鹤主动去架空李克强，是整个制度安排的结果，刘鹤只是恰好坐在那个位置上。不管怎么说，2018年的刘鹤是他人生中权力最盛的时刻，但权力大 意味着功劳是你的，问题也是你的。供给侧改革推行了两三年，各地执行的结果开始汇拢上来，问题就藏不住了。去产能这件事，各地交上来的成绩单看着漂亮，但里面的水分不少。有的地方直接把已经停工的僵尸工厂统计进去，凑数交差；有的地方把落后的小厂关了，同时批准新的大厂上马，产能不减反增；还有的地方把去产能变成了打压民营企业的工具，关的都是私人小厂，留下来的都是国企。钢铁煤炭的供给确实减少了，价格涨上去了，国有企业突然发现自己的利润好看得不得了，但下游那些用钢铁用煤炭的民营制造业成本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日子反而更难过。去杠杆的问题更严重，国企背后有政府信用，银行不敢真的断他的血，国企降杠杆，政府兜底，大不了债务重组，核销坏账，没人真的会死。民企没有政治担保，风险一来，银行第一刀砍的就是民企。民企降杠杆，银行一收贷，资金链就断，企业直接倒闭，老板跑路，工人失业，一点缓冲都没有。2018年下半年，大量民营企业突然发现，银行的贷款被抽走了，新的融资渠道也关了，手头的项目进行到了一半，钱没了。那一年，跑路的老板，自杀的老板，资金链断裂倒闭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刘鹤理论上想清理的是系统性风险，但现实中被清理的却往往是最没有政治保护的市场主体。所谓的去杠杆，最后的结果却是国进民退。刘鹤后来公开承认，去杠杆的节奏出了问题，力度过猛，民营企业受到不成比例的冲击。他在2018年下半年专门表态，说支持民营经济，绝不会让民营经济离场。但这个时候已经有太多企业撑不下去了。当然，除了被误伤的民营实体，刘鹤在这场风暴中也在主动出击，他的枪口对准了那些在金融系统里野蛮扩张、积累了大量风险的大玩家。安邦和明天系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个。安邦保险曾经是中国最激进的金融扩张者之一，吴晓辉掌舵的安邦靠着销售高收益的保险产品，把收来的保费拿去在全球四处买买买，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安邦的总资产最高峰时号称接近2万亿人民币。这套玩法本质上是在用短期保险资金去撬动长期的资产收购，钱进来的速度必须永远快过钱出去的速度，一旦某个环节被卡住，整个结构就塌了。2017年吴晓辉被带走调查，2018年安邦被政府接管，吴晓辉被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明天系是另一个例子，肖建华控制的明天系通过极其复杂的股权结构渗透进了中国大量银行、券商、保险机构，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金融网络。2017年初，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带走，而且还是深夜从床上被人架走的，直接带回大陆。后来在2022年，他在上海以金融犯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天价罚款。这些案子表面上是反腐，是打击金融违规，但背后还有另一层原因。这些野蛮生长的金融大鳄利用监管漏洞在系统里积累了大量风险，同时跟各路政治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打掉他们既是清理金融风险，也是习近平在重新梳理权力版图。刘鹤在这个过程里是金融秩序重建的主导者之一，他要的不是把金融行业搞死，是把那些无需扩张的野路子收掉，让金融重新回到他认为应该有的轨道上去。但这个过程留下的政策效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那两年，中国民间的投资意愿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主看着那些金融大鳄一个个倒下，开始觉得在中国做大了不是好事，钱放着不如藏着，项目做着不如停着，这种心理蔓延得很快。而且刘鹤的风光以及习近平对他的信任是有保质期的。2021年9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当局 一系列的强监管政策是直接由习近平领导推动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副总理刘鹤负责具体细节。报道还提到，刘鹤因为没能组织滴滴出行在当年6月赴美上市，不得不在党内做检讨。这条消息在外界引发了大量关注。滴滴赴美上市这件事，监管层受认定滴滴掌握着大量中国用户的出行数据，这些数据在美国上市之后的监管框架之下存在着安全隐患，上市应该被阻止，但没有被阻止。让刘鹤做检讨意味着这件事被算在了他的市值账上，但问题是一家私营企业决定去哪里上市，刘鹤一个堂堂副总理有必要管得这么细吗？但出了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这是体制内的运转方式。中美博弈被撤走的梯子。2018年1月，刘鹤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第一次站上了达沃斯的主舞台。他对台下全球的投资人和政界精英承诺，中国会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欢迎外资继续推进改革。全场掌声热烈，全球媒体把他捧成中国改革派的新掌门。然而3月份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正式打响。北京需要派一个人去华盛顿谈，这个人地位必须足够高，让美国人觉得值得坐下来谈。他必须听得懂美国谈判代表在说什么，必须在记者会上用英语回答问题，还不能说外交辞令那种废话。整个中国的官员体系里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屈指可数，刘鹤就是其中之一。从2018年到2019年年底，他领衔进行了十多轮中美高级别的经贸磋商，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美国这边的主要谈判对手是两个人，一个是姆努钦，财政部长，华尔街出身，相对务实，愿意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另一个是莱特希泽，美国贸易代表，是个硬骨头，他搞了一辈子贸易法律，专门对付各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国家补贴有着极深的研究和极大的不信任。莱特希泽的核心坚持始终只有一点，中国做出的任何承诺必须写进中国的国内法律，不是签个协议说说就算，不是发个联合声明，而是真正修改中国的法律条文，让这些承诺有法律约束力，将来违反了可以被追究。他的逻辑很简单，中国过去签了太多承诺，兑现的没有几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协议对他来说就是一张废纸。刘鹤理解莱特希泽，他受过类似的训练，但谈判桌上有一件事让美国人始终感到困惑。莱特希泽后来在各种场合提到，跟刘鹤谈判最大的难题不是他难说话，而是你永远不知道他昨晚接到了什么新指令。这句话把刘鹤的真实处境说得再准确不过了，他每次飞去华盛顿带去的底线都不是固定的，不是说好了我们最多让在这里然后就守住，而是习近平在那个时间点的政治判断觉得可以让多少他就带多少去。习近平的想法一变，他前一天说过的话第二天就可能失效。2019年初谈判出现了转机，经过将近一年的拉锯，双方在很多核心议题上开始慢慢靠近。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开放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承诺，美方也在关税问题上有所松动。那段时间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一种感觉，协议快谈拢了。2019年4月，刘鹤飞去华盛顿带去的是一份接近最终版本的协议草案，按理说这份草案肯定是习近平同意过的，然后双方团队在细节上来回打磨，进展很快。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人开始讨论签字仪式怎么安排的。然而2019年5月习近平突然变卦了，北京方面把之前双方已经谈好的协议文本做了大幅修改，修改的核心是把那些涉及中国修改国内法律的条款大量删掉了。莱特希泽最在乎的那些东西消失了，他们在谈判桌上耗了将近一年，以为快到终点了，结果发现起跑线被人挪走了。川普大怒，随即宣布 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南海内部发生了什么？外界无法完全还原，但有一些信息是可以拼出轮廓的。2019年5月前后，中国国内有一股强烈的声音，认为谈判团队让步太多，说这是丧权辱国，说刘鹤在华盛顿弯腰弯得太低，民间有人直接骂刘鹤是卖国贼。这种声音在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都出现过，环球时报那段时间发了好几篇措辞强硬的文章，表态说中国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川普在推特上的关税威胁也在中国内部政治里制造了额外的压力。北京的强硬派认为，如果这个时候签了协议，就等于告诉全世界美国一施压中国就让步，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还怎么做事。刘鹤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发生了一个微妙但关键的变化。在贸易战初期，刘鹤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叫习近平特使。这个头衔意味着他去华盛顿谈判代表的是习近平本人，他说的话有最高授权背书。但到了后期，这个特使的头衔消失了，他去华盛顿身份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一个排名第4的副总理，而且美国人已经知道他说的话不一定算数。美国人看懂了这个信号，用了一个词形容，被撤走的梯子。但刘鹤没有退出谈判，谈判崩了不代表结束，双方都要为此承受代价。美国的农业州因为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出口大幅萎缩，农民的日子很难过。中国的出口企业面对突然提高的关税壁垒，订单开始流失，两边都很痛，都需要一个台阶下。于是不被美国信任的刘鹤还得继续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2019年10月，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原则性共识。2020年1月15号，在白宫东京，刘鹤代表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上签了字，川普站在旁边罕见地给中国代表团鼓掌。从2019年5月谈崩到2020年1月签字，8个月，他把炸掉的东西又糊了回来。签字那天，川普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谈判者，镜头把这一幕播给了全世界。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有限的停火协议，中方承诺在2年内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涵盖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业产品。但2年期满后，最后实际完成的采购量也仅仅只兑现了一半多一点。而美国也没有实质性退让，加征的关税大部分被保留，并没有撤除。倒是中美之间真正的结构性矛盾，知识产权、国企补贴、产业政策几乎没有触及。这份协议是刘鹤能在那个条件下谈出来的最好结果，也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结果。2020年之后，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新冠疫情、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每一件事都在给中美关系加码。贸易战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更全面的战略竞争。在这个背景下，刘鹤那种坐下来谈、用规则解决问题的路子越来越走不通了。整个贸易战期间，刘鹤在中美之间飞了无数次，承受了来自两边的巨大压力。他用尽了他能动用的所有资源，把一次次看上去已经死掉的谈判重新拉回到桌面上来。这是他作为裱糊匠干的最辛苦的一段时间。但裱糊匠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限，他能修补缝隙，但他改变不了那面墙本来的走向。中美之间那面墙裂缝是加深的，不是因为刘鹤不够努力，而是那个裂缝的根源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就我悖论，2020年之后，刘鹤的工作中心开始发生了变化，贸易战还在打，但已经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没有人指望他能很快结束。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内那几个他一直觉得迟早要出大事的领域，其中最危险的一个是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是2020年才有的，这个泡沫从21世纪初就开始吹，吹了将近20年。地方政府靠卖地活着，开发商靠借钱盖楼， 银行靠房贷赚钱，老百姓把毕生积蓄压在房子上，整个经济体系跟房地产深度捆绑，谁都离不开谁。刘鹤很早就知道这是个定时炸弹，他在研究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时候就专门分析过日本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那场崩盘让日本陷入了将近30年的经济停滞。他不想让中国走同一条路，但怎么给这个泡沫放气是一门极其精细的手艺，放得太慢泡沫继续吹大，最后崩起来更惨，放得太快整个行业资金链断裂，几千万建筑工人失业，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归零，银行坏账爆发，系统性危机就来了。2020年8月，监管部门出台了三道红线政策，这三条线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率设定的硬性上限。政策逻辑是清楚的，把那些负债累累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的开发商逼着去降杠杆，把行业里的泡沫有序的挤出去。这个政策出台，刘鹤是主要参与者，但有序挤出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恒大是第一个倒下去的，恒大的负债在三道红线出台之前就已经累积到了将近2万亿人民币。许家印多年来靠的就是一套高速滚动的模式，不断拿地，不断开工，不断预售，用收来的购房款去还旧债，再借新债去拿新地。这套模式在房价一直涨的时候可以一直赚下去，三道红线一出，融资渠道收紧，这个飞轮开始慢了下来。2021年下半年，恒大开始出现流动性危机，债务违约，工地停工，购房者交了钱但拿不到房子。恒大的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整个行业的信心打掉了，碧桂园、融创、世茂一个接一个出现危机，房地产行业进入了一种集体性的休克状态，新房销售量急剧萎缩，开发商拿地的意愿归零，土地市场直接冷冻，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断崖式下跌，建筑工地大面积停工，农民工的公司开始拖欠，上下有几十个行业，钢铁、水泥、家电、家具全部感受到了寒意。三道红线的初衷是让高负债的开发商降杠杆，同时让整个行业保持基本运转，但政策执行下去之后，银行收紧了对所有开发商的贷款，不管你是不是踩了红线，不管你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健康，金融机构的本能反应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一刀切的收缩。刘鹤后来意识到执行出了问题，力度猛了，节奏乱了，原本应该精准的手术刀变成了大面积的无伤，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踩刹车了，一旦政策开始收紧再想放松，就会被市场解读为政策失败，开发商会立刻恢复旧的玩法，泡沫重新吹起来。一时间中国在房地产问题上被搞得进退两难，这是刘鹤在国内政策上最难以自圆其说的一段。他想做的是拆弹，但最后按下去的按钮触发的却是连环爆炸。2020年中国的科技巨头也遭遇了监管风暴，最具标志性的一幕发生在2020年11月，蚂蚁集团马云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准备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这本来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融资预计超过300亿美元。就在上市前两天，监管部门把蚂蚁集团叫去谈话，随后宣布暂停上市。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蚂蚁集团的实际业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符合上市条件。但真实原因比这要复杂得多。就在上市前不久，马云在一次公开演讲里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说中国的银行是当铺思维，说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部的规定，不适合中国的创新需要。这番话被监管层和高层解读为对体制的公开挑战。马云的话出了谁的逆鳞，外界有各种猜测，有很多媒体把矛头直指习近平，但蚂蚁上市被叫停这件事情本身背后其实有更大的政策逻辑。蚂蚁集团通过花呗借呗这些产品本质上是在做信贷业务，但他用的是互联网平台的壳，绕开了银行业的监管要求。蚂蚁放出去的贷款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但风险却留在了那些借钱的用户身上。蚂蚁自己不承担什么风险， 但赚走了大部分的利润。监管层把这个模式定性为无序扩张。接下来的整治不只是蚂蚁，滴滴、美团、京东、腾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整个生态在2021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反垄断罚款、数据安全审查、算法监管，一波接一波。刘鹤在这个过程里处于一个非常别扭的位置，他是懂金融的人，他清楚蚂蚁的商业模式里有什么风险，也清楚这种风险需要被监管。在这一点上，他和监管层的判断并不完全相悖，但同时也懂把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在上市前两天叫停，而且没有给出清晰的重新上市路径，这对市场信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国际资本市场会怎么解读这件事？外资会不会觉得在中国规则可以在最后一刻被改变，投资是不安全的？这正是他一直在达沃斯跟外资承诺不会发生的事。这就是他在最后几年里最真实的处境。他说的和发生的是两件事，他知道，外界也知道，但他还是要去说，因为那是他的工作。2021年之后，刘鹤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另一个场合，半导体。2019年，美国把华为列入了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切断了华为获得美国芯片和技术的渠道。这让中国最高层意识到，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已经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国家安全威胁。刘鹤被习近平点名来主抓这件事。这个安排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件事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是政治问题，是安全问题，需要一个有最高授权的人来统筹。刘鹤是当时中国政府里最懂科技产业的高级官员之一，同时又有直接对习近平汇报的渠道，派他来是合理的安排。但这件事跟刘鹤过去做的所有事情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过去刘鹤谈的是市场，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让企业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路，政府退后一步，别伸手太长。这是他从哈佛带回来的信念，也是他推动了将近30年的方向。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芯片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单纯靠市场来解决。中国的芯片产业在最关键的设计软件、光刻机、高端制程这几个环节跟国际先进水平有10年以上的差距，靠市场竞争追不上，靠企业自己投入研发周期太长，而且随时可能被美国再来一道出口管制，前功尽弃。唯一的办法是举国体制，国家砸钱，集中资源，强行突破。刘鹤主导推动的大基金，也就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新一轮扩张，国家出资撬动社会资本，向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投入。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虹半导体这些企业在这个阶段得到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当一件事被定性为国家安全问题，经济逻辑就靠边站了。但这件事做起来同样困难重重，大基金在第一期运作期间就出现了大量腐败问题，基金的多名高管后来陆续被查，国家投进去的钱有相当大一部分流进了各种关系户的口袋。但腐败是体制问题，不是刘鹤一个人能堵住的。站在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点回头看，最后这几年表面上是他权力的巅峰，但也是他最疲惫也最身不由己，甚至做多错多的几年。房地产的手术没有按照他设计的节奏走，最后变成了行业性的休克。互联网平台的整治让他在达沃斯说的那些话变成了空话。半导体的举国公关让他不得不拿起自己年轻时最反对的那些工具。一个时代的彻底谢幕。2020年10月二十大召开，刘鹤没有进新一届政治局，他的名字从最高权力的名单上消失了。这不是意外，他已经70岁，按照惯例到了该退的年纪。但退得怎么样是另一回事。刘鹤退休之前做了最后一件事。2023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刘鹤站在台上做了他职业生涯里最后一次重量级的公开演讲。他说中国不会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他说中国欢迎外资，支持民营经济，改革开放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他还说疫情造成的冲击已经过去，中国经济会强劲复苏。 台下坐着来自全球的投资人、企业家、政府官员，但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一番话放在10年前会被市场当成定心丸，但放在2023年听起来更像一次迟到的辩护。因为市场真正想问的不是中国会不会宣布恢复计划经济，而是当民营企业、平台公司、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资本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策重写命运的时候，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边界到底还在哪里？接替他位置的是何立峰。很多人把何立峰写成刘鹤的接班人，但他们根本不是同一种人。何立峰跟习近平的渊源比刘鹤深得多，两人在福建共事多年，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部下。何立峰的核心能力是执行，是把上面的意志不打折扣的贯彻下去。他不需要去说服市场，不需要去打握市场化，不需要跟外资建立信任，他需要做的是习近平要做什么他就去拿。这个接班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位置本身已经换了功能定义。以前这个位置需要一个能跟世界对话的人，现在不需要了，或者说现在需要的那种对话不是刘鹤那种。刘鹤退休之后，起初还偶尔出现在公众视野里。2020年4月，他还见了美国的时任财政部长耶伦，这是他退休之后难得的一次公开接触，说明他还保留着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从那之后，他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了。原因是什么呢？事情要追溯到2021年5月，就在平台整治打得最猛，蚂蚁上市被叫停不久的那个节骨眼上，英国金融时报发了一篇独家报道，专门起底刘鹤的儿子刘天然。报道说，刘天然2016年创办了一家私募投资公司，叫天翼紫藤。2017年4月，就在刘鹤晋升政治局委员的半年前，刘天然按规定辞去了董事长职务，转让了股份。因为中国有明确规定，高层官员的子女不能经营父母主管领域内的企业。但金融时报调查发现，刘天然名义上退出了，实际上没有，他用了一个英文名继续暗中参与公司的交易和运营，大手笔投资腾讯、京东等科技巨头分拆出来的业务。公司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移动、兴业银行等国有机构募集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吸纳了科技巨头的钱。这篇报道出来的时间点不是随机的，2021年正是习近平对科技平台和资本市场大举整治的高峰期，刘天然投资的那些公司恰恰是整治的核心对象。一个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他的儿子在这些公司里暗中有利益，这个画面放在那个时间节点，政治意味极其微妙。但这件事没有引发官方的任何回应。在刘鹤退休后，2025年4月，金融时报再一次发出独家报道，这次的消息更重，刘天然正在接受中国当局的调查，涉嫌金融腐败。据七名了解调查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调查最初的起点是蚂蚁集团那次被叫停的 IPO。 当局在梳理蚂蚁集团 IPO 利益链条的时候，顺藤摸瓜注意到了刘天然和这笔交易之间的关系，调查深入下去又发现了跟蚂蚁案件无关的其他腐败问题。据知情人士说，这些情况已经上报给了习近平本人。报道还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说，刘天然可能已经失去了自由。这两年中国的金融系统遭到了大规模清洗，从基金公司到银行高管，从监管机构官员到私募合伙人，被查的人数以百计。刘天然被卷进去，从这个角度看不见得是针对刘鹤的，可能只是那张网撒得足够大，碰巧也网到了他。但还有另一种更大的可能，在中国政治里，对退休高官的家属动手有时候是一种政治信号，他传达的意思不一定是这个家属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而仅仅是一种警告。至少刘天然出事后，刘鹤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金融时报就报道说，刘鹤受到了严格管控，这和他儿子被调查有直接关系。刘鹤一生为这个体制服务，甚至在很多时候把自己对市场和规则的信念让位于体制的需要。他没有出过任何政治格的事，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捞过界。当然刘鹤不是一个无辜的局外人，更不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主导了去杠杆， 参与了金融清洗，发起了房地产调控。中国经济今天的困难源头不在他身上，但跟他脱不开关系。他的可悲在于，一个相信自由市场的人选择留在一个不尊重市场的体制里，并且为其服务。在各种左右互搏中，连糊窗户纸都糊得糟糕至极。他虽然不是英雄，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李克强走的时候有人去哭，他们哭的不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官员，也是对改革开放时代被强行终结的痛苦。刘鹤退休的时候没有人哭，他代表的那些东西，规则、市场、专业判断以及跟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这一些东西消失起来，不会有人站在街边献花，他们只是慢慢的不见了，消失在外资撤离的公告里，消失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简历堆里，消失在企业家越来越小声说话的饭桌上，消失在达沃斯那些没有中国面孔的席位里。李克强的死被人看见了，刘鹤代表的那种东西的死，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已经发生了。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